你呢，即是在静下来的时候，真是为澳洲来到祈祷，为今次遇到的困难去祷告。我们开始崇拜之前，一起低头，我们祈祷。主耶稣，我求你自己帮助我们，纪念到这个国家，纪念到我们所爱的地方，求你保守，止住雨水，叫在灾难里面的人得到救援，因着仰望你而得到平安。我特别将困难里面的人仰望给你，求主怜悯。今天早上我们在你面前去敬拜你的时候，我们求你对我们说话，与我们晓得你的心意，帮助讲的，帮助听的，都有力量去行出来。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既然你有圣经，我们请你打开圣经。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由第五章十七节读起。我不过请主席帮你读夜一到夜六节。但我们其实是从第十七节一起来到研究，一起来到思考的。在马太福音十七章到二十节，耶稣这样讲。我还记得当时我们讲完了基督徒是我们门徒是盐，是地上的盐，是世上的光。跟着接续下来就讲十七节去到四十八节。为什么四十八节呢？我一会再解释。十七节这样讲，他说，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要废去，律法的一点一滴，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律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他们这样做，他们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就不能进天国。在十七节到二十节里面呢，出现了好多次什么字呢？从中文圣经去看，就是废掉、废掉、废掉、废去、废掉，不断出现了。耶稣强调什么事呢？耶稣强调说，不可以废掉律法，不可以废去律法，是讲的身为基督的门徒一定要遵守律法。律法是什么呢？这里讲的是摩西五经，是讲的摩西颁布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不断去强调紧就是要守律法，要守律法，要守律法。第二个好出现重要的字是什么字呢？成全。出现过几多次呢？出现过两次。耶稣强调说，我来到是要成全律法。律法重要到什么地步呢？无论何人废掉律法中最小的一条，律法没有最小最大的。不过耶稣将做一个比喻，做一个很大的对比，又教训人这样道，他就称国，即系天国要称为最小的，就算有机会见到上帝，都是上帝觉得你不重要。就话，但无论任何人遵守这诫命咩，最小的诫命。有教训人遵守这最小的教命诫命，在天国要称为最大的。耶稣再三强调我们要守律法，跟住他就甚至会讲他来都要成全律法。这里讲了两个成全这个字，第一个成全呢，就是讲他来要成全律法，一点一划都要成全。这个成全有两个意思，我们先讲第二个下面的意思， 下面的意思说耶稣来一点一划都要成全律法，来讲什么呢？他讲的耶稣来他要成就律法，是讲的他要在死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受死被钉埋葬，然后复活带来我们新的生命，他成全了律法的要求，为我们的罪写十字架上面。这个第一个，下面的第二个讲的律法的意思。那第一个律法的意思是什么呢？耶稣说我们不是要废掉律法，我们来要是成全律法，律法一点一划都不可以废去，即是说我们要遵守律法。遵守律法的时候又可以讲回第二十节了，你看他说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就不能进天国。律法在法利赛人文士里都守律法的，耶稣说我们要守得比他更加紧要，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呢？耶稣就说我们要成全律法，要向你解释律法的精要在哪里，这个就是很重要的意思。所以跟着下来呢，在第二十一节到四十七节，既然你有圣经呢，你去看着在那里二十一节到四十七节里面呢，耶稣讲了六个遵守教训里面，遵守律法里面要遵守些什么东西，同埋应该点样遵守，而唔系从嗰个字本本身、文字本身嘅意义去解释律法。二十一到二十六节讲到法怒，话本应用仇恨；二十七到三十节讲到奸淫；三十一到三十二节讲到休妻；三十三到三十七节讲到起誓；三十八到四十二节讲到公道；四十三到四十七节讲到爱人。而这六段说话里面，假如你有圣经请你看着，在这六段的教训里面讲到律法的精义的时候，跟着有个总结，那个总结是什么？我读给你听，四十八节，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耶稣讲的是我们要守律法，守到一个地步好似上帝一样完全，而这个完全是远远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第二十节所讲的。耶稣说你们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讲完了，你们要胜过法利文士的义。跟着完之后耶稣就讲，所以四十八节，你们要完全像天父一样完全。我们要胜过法利赛人和文士，所以因为要胜过法利赛人和文士，所以我们要完全好像上帝一样的完全。你再看呢，二十一节到四十四节的时候，耶稣就这样来到成全律法，这样你要重新演绎律法。二十一节，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说的话，不可杀人。二十二节，只是我告诉你们，你听过以前的人这样讲，但是我告诉你们不是这样解释律法。二十七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你听过律法讲不可奸淫，耶稣说只是 我告诉你们，但是我告诉你们，不是这样的意思。33节，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34节，只是我告诉你们，不是这样。38、39节，43到44节，在这六段的诠释里面，你听过有人这样讲，不过我告诉你，不是这样理解。当时耶稣是这样去重新将律法向我们这样解释，然之后说你们要遵守，因为你不胜过法利赛人文士的义，就不能进天国，所以你们要完全好似天父完全一样。我们今天就进入了21节到26节，看耶稣重新帮我们界定什么叫做论守的。21到26节其实分段很简单的，分做三大段，其实是两大段。第一大段耶稣就讲法怒仇恨等于杀人。第二个大段就是对门徒、对我们今日的要求。我们一直都讲登山部分，讲完八福，讲话我们是盐，我们是光，我们是山上面的城，没办法被隐藏。这个我们的新生命，在这个新生命里面，我们有什么要求？耶稣对这个新生命有什么要求？我们怎样守这条律法？在23至14节就讲着在基督的群体里面要怎样生活，然后在一般的事情里面，在人和人交往里面，我们怎样相处，怎样作盐，对不起，怎样活出地上的盐，怎样活出世上的光，以致到我们成为山上的城，不被隐藏。我们这样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这段经文的时候，这段经文就是挑战着我们的生命，挑战着我的生命怎样作地上的盐，是何等的宝贵。我们看21到22节，两节圣经，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说话，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就是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姊妹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姊妹是拉加难免公会的审判，只要骂要凡骂弟兄姊妹是摩利的难免地狱的火。耶稣在这里一开始就讲杀人的人难免被审判，21节，凡杀人的难免被审判。但他跟着就讲，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是不可以杀人。耶稣说不可以动怒。为什么这样说？什么叫做动怒？和本话不可以有仇恨。什么叫做仇恨？为什么仇恨我憎了你就是等于杀人呢？你看耶稣的教训，难免受审判是不断的出现。他说假如你向弟兄动怒的时候，难免受审判。在原文圣经里面，这个难免受审判他跟杀人的难免受审判是完全一样的字，不过没有说到是谁审判你，是吗？只是很难免被审判。跟着再说，他说假如你闹弟兄姊妹拉家的时候更加严重。为什么？难免公会的审判。什么叫公会的审判？ 在众人面前被审判，是不是严重很多？凡骂弟兄姊妹摩利的，难免地狱的火。这里是讲的难免上帝审判你。当你这样读这段圣经，当你这样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我觉得我要很害怕，我要很惊惶啊！是难免上帝审判我们。首先我们要明白究竟杀人是什么回事。耶稣讲这里讲的不是因为你疾病，不是因为你精神有问题，不是因为你有狂躁症所以你要杀人，不是讲这件事。耶稣是讲的人和人之间相处，你竟然因为憎恨一个人，憎恨到个地步，去到个忍无可忍的时候，你去杀了个人。在香港呢，我们都知道有些70多岁的长者，啲香港很特别的两个长者一起住在一起。我们有时都听到这样的新闻，两个居住在一起的长者，一个长者没办法容忍对方的生活习惯，以至有一天初疾口角，继而动武，跟着就入厨房立了把刀，死了。这个杀人的动作来自哪里？来自愤怒，来自怨恨，因着愤怒，因着怨恨，因为 A 不断地产生了杀人。耶稣说杀人最早的动机是愤怒开始。耶稣说杀人的起始点是你觉得你啱晒，对方错晒，是不是？杀人的动机是你只是看到你完全没有错，对方完全失败。在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那些老师的爸爸妈妈不是很大件事？为什么呢？我们再读下去。这里说，你不可以叫你的人做拉加，做摩利。什么叫拉加呢？拉加和摩利呢，是希腊文来的。拉加呢，在原文里面呢，直译就是饭桶。做爸妈，做爸爸妈妈的就惨了，大件事了。摩利是什么呢？摩利是傻仔，是傻瓜。用今天的俗语呢，摩利和拉加是笨蛋，这个白痴仔，这个白痴仔，这个垃圾，这个蠢材，发神经的你，神经病。再口语的就是什么呢？这个白痴仔几岁死？全都是说这句话很不好，举个例子。我妈细个时候成日咁同我讲噶，生嚿叉烧好过生你，生嚿叉烧有得食，生咗你之后咧，硬心硬肺。咁我妈系咪难免地狱之火呢？好大件事喎！教极个女都唔识，你做咩咁鬼死蠢嘅啫？是不是有难免公会的审判呢？耶稣在这里的时候不是讲我们一时的失言，不是讲我们一个夸张其词的说法。耶稣是讲当你心存愤怒， 当你心存愤恨的时候，心存恶毒对人的时候，去讲这些话，去思想这些话。当有人遇到不幸的时候，因为你很憎这个人，所以你就说，抵你死，你都有今日了，看你几时死，你就难免受审判。当你看到那个人只是偶然失败，偶然做错事，你的憎恨让在其他人面前说，你看那个白痴仔这样做事，你就难免地狱之火。耶稣讲的是，你的愤怒，你的怨恨盖过了你的生命，地上的盐若失了味，只有被人践踏在地上。耶稣是讲的这些东西。我们今天很少闹人笨蛋，很少闹人白痴，就算在背后上面讲衰人的时候，都很少很谨慎去找人去讲，不会讲神经病。不过我们有一些时候去讲错了东西。保罗说，亲爱的弟兄姊妹，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污秽的言语是说一些不失实的言语，是说一些你内心里面的怨恨，是说你对人的咒诅，未必是粗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造就。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想起了在基督教，在基督徒的群体里面，这个真是我们要很小心的说话。我想起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苏格拉底讲的。有一天，苏格拉底的学生很开心，气冲冲地走到苏格拉底的面前，老师老师老师，我要讲些给你听。苏格拉底就说，等等等等等等，他说，当你讲给我听的时候，我想你问一个问题，这件事情是不是真实的？第一个西去西你要讲的事，这个是不是真实的？个学生等一阵，我不知道，我未经当事人证实，我只是听到这个传言，很想讲给你听。得，所以你就说得，你不要讲字，即是这个未必是真的。第二个西子，这个是不是一个善意的说话？用保罗的字眼，这个是不是一个造就人的，叫人得益处的说话？那个学生就停了，了很久，得不紧要，起码有第三个西字，这个是不是一个重要的说话？对人有益的，帮到人的说话。弟兄姊妹，耶稣不是叫我们，不单止叫我们不要杀人，不单止叫我们不要讲人垃圾，不要讲人摩利拉加饭桶，更加讲造就人的说话。当你愤怒的时候，停一停，等一等，用三个西子去问一问，真实吗？ 善意吗？能造就人吗？弟兄姊妹，我祈祷我自己每一句说话都是合宜的，好像金苹果跌在银网子，而不是好像死乌蝇掉在柠檬茶，是吗？耶稣继续跟我们说，作为主的门徒，我们可以怎样相处？我们看23到26节，新生命的要求。25到26节就很简单，我就没有印到出来，我一个 PowerPoint。那里就讲到一个人争人钱。这里耶稣其实不是讲一个钱财的问题。耶稣是印了这个钱财的问题去做一个比喻。他说当你争人钱的时候，你那个债主临门要将你捉去个官到审判。他说在审判之前你就要跟他做倾掂数，怎样和好以致到你不会被拉落监，以致你要还钱，直至一文钱都要还晒出来。耶稣是说，当你知道你得罪了人，你得罪了人，你讲错了嘢，你冒犯了人，咁你点做？佢话你就要钱财呢，就是债务重组；得罪了人呢，就是要关系重整。你得罪了人，你就要关系重整，去同他复和。这句说话呢，对于你是不是基督徒都应该这样做，是吗？你得罪了人，那就复和咯，这个是很自然的事。我最不明白的，最难解释的是什么呢？23到24节，我们看23到24节，为什么这么难明？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祭坛，先去同弟兄和好，姊妹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两节圣经，这两节圣经根本就解不到。为什么这么说？我得罪了人，我主动去复和，我很明白，很容易。这里耶稣讲的就是，今天你来敬拜上帝了，无论你在实体崇拜，亦或在家里面敬拜上帝，弟兄姊妹，给你想起某一个人得罪你，按照圣经的教训，请你向那个人求和，是吗？是这样说，不是那个人得罪你去向你求和，对不住，是那个人做错了事得罪了你，你要向他复和。圣经是这样说，即是说请你不要崇拜，搞定了跟他的关系，才再来敬拜上帝。崇拜献祭是跟上帝复和的。耶稣说，你不跟人复和，你就永远没有办法跟上帝复和。所以耶稣用了一个很极端的例子。为什么我讲极端呢？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和弟兄姊妹和好，然后再来献祭。什么意思？当时是拖住牛，拖住羊，拖住鸽子去献祭的。耶稣夸张到的地步说，你将牛、将羊、将鸽子、将斑鸠摆低去复和先。 我不明白啊，我不知道你明不明白这句说话，这个要求没有理由啊。就算我们是耶稣的门徒，这个要求太过分了。是不是？耶稣想讲什么给我们听？在马太福音5章23节，再看回那一节的 PowerPoint， 第十章 slide。马太福音这样记载耶稣这样教训的时候，之前讲了一个叫做 preposition， 叫做前介词。我读给你听。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祭的时候，什么叫做所以？什么叫做所以？在中文的词汇里面，所以通常跟 because 因为一起用的。我举个例子，因为妈妈好锡小明，所以就算5点钟都愿意起身煲粥给小明吃，因为小明病了，是吗？因为所以，所以是将之前那个句子和之后那个句子连结起来的。后面那个句子既然没了所以的时候，我就没办法明白这句说话。举多个例子，你好想明白圣经，所以崇拜之后你一定会参加查经班、成人主日学。所以是将后面的行动描写着前面的句子，因为你好爱神，所以你愿意为神的国做什么而不论回报。我就问耶稣想讲什么？我们再看21到23节。我们刚才讲了不可以讲拉加，不可以讲摩利了。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凡兄弟姊妹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姊妹是拉加的难免公会受审判，凡骂弟兄姊妹是摩利的难免地狱之火受神的审判。所以原来这个所以是将之前的审判连在一起。耶稣想跟你讲什么？耶稣说因为你爱你的弟兄姊妹，你不愿意看到他们受审判，你不愿意看到他们受公会的审判，你不愿意看到他们受上帝的审判。所以今日就算自己吃亏，你都愿意复活，因为你爱你的弟兄姊妹，所以甘愿求和。我祈祷上帝赐我力量去做这些事情，我祈祷我的弟兄姊妹因着上帝的恩典可以做这件事情。在教会的群体里面，不是讲责任，不是讲权利，不是讲地位，是讲爱，因着爱你的弟兄姊妹，所以 甘愿付出。我自己成日都喺度梦想，呢、这个就系我哋 CCC 嘅粤语堂。亲爱弟兄姊妹，冇一个人咧下降，冇一个人咧可以靠一个人嘅力量去建立教会。我希望睇到嘅系，我哋中间有爱，有包容，因着爱，所以甘愿走多一步。今日咧同大家讲嘅嘢咧，讲完呢、这个咧系我生命嘅挑战，亦都系我哋一齐。这个群体里面一起的挑战。在完结的时候，我愿意用保罗一句说话作为完结束。保罗在罗马书十三章第八节这样讲，他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像那不可贪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保罗在这里说的东西跟耶稣刚才说的东西很接近。耶稣说的是什么？他说假如你不是你的义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你就不能够进天国。所以你们要完全好像天父一样完全。保罗呢用了一样的字。什么叫完全啊？他说爱就完全了律法。什么叫做爱一个人呢？最后的时候我愿意讲一个小故事，我一定讲过这个故事的，在大家中间，不过很愿意再讲。这个故事是讲一个家庭，一个家庭里面有爸爸妈妈，有哥哥，有妹妹。我用翻原本嘅故事同大家讲，咩叫爱一个人？每一日咧，哥哥咧都踩单车翻学，然之后踩单车翻屋企嘅。咁嗰日咧三点零四点钟咧，去踩单车翻到屋企嘅时候咧，就挤咗单车门口，因为突然之间肚痛。肚痛，他就即刻拎住个书包冲咗入自己嘅屋企，即刻就冲咗去洗手间。但系个单车咧就忘记咗即系屋企嘅门口。妹妹翻嚟啦，妹妹搭校车迟咗，妹妹翻嚟啦，望到个单车冇锁，不过冇乜遗意，直接就入咗屋企里边。妈妈买完餸翻嚟啦，见到个单车都冇乜留意。咁又之后入屋企整理啲餸，爸爸翻到嚟啦，见到个餐车放工啦，七八点六点零七点钟翻到嚟啦，要食饭都肚饿啦，因为太肚饿啦。留意到个单车之后冇锁，就不过入咗屋啦。到咗夜晚黑，哥哥咧突然间发现到啊，单车未锁，突然间记起喎。打开栋门想要锁嘅单车嘅时候，拍翻入去自己要成锁嘅地方啦。就发现到个单车唔见咗，俾人偷咗。咁哥哥就话：哎呀，惨啦！我单车唔见咗，点算啊？我真系唔啱啦！佢就怪责自己点解唔锁嘅单车。咩叫爱一个人呢？妹妹就话啦：，佢哥哥唔系你嘅错， 你头先我哋都知道你肚痛，即刻赶咗入嚟啦嘛，系我错啊！我见住个单车冇锁，我忘记咗去提你啊，系我唔啱啊！妈妈话唔系啊，我翻嚟嘅时候架单车仲喺度嘅，我明知冇锁，我都冇留意，都望住主送，我唔啱啊！爸爸就话我冇办法把关，以致到个单车遗失咗。冇人指责你架单车唔见，不过每一个人都承担住唔见咗个单车嘅责任。我哋要思成为一个点样嘅教会呢？我哋每一个人嘅责任，一齐祈祷。主耶稣，求你帮助我哋，因为爱就完全了律法。求主加你力量，因为我哋系地上嘅盐，世上嘅光，建造在山上的城。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
求主咧，系藉住佢嘅话语帮助我哋，让我哋审视我哋自己有冇喺弟兄姊妹中间系发出一啲真实、善意同埋重要嘅言语。咁喺呢一段时期咧，二月十七号到到四月三号咧，如果大家留意今日秩序表你会睇到咧系遇苦期系复活节之前四十日。咁呢一段时间咧，是让我们去准备我们的心灵，反省我们自己的生命，为到我们自己的过犯呢，是向神认罪，立志回转，将不喜悦，不让神喜悦的心思行为呢，和坏习惯是除掉，是一个属灵的大扫除。咁呢，让我们都是好好的去思考，是用这段时间去迎接嚟緊四月二號呢、这個Good Friday 呢、这個受難節。